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天万界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遍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梵身幽雷震，八音唱妙响，当受菩萨戒，经说人谛听，十方来正视，悟习知彼愿，自求严净土，受觉当着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足妙愿，必成如是刹，知法如电影，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受觉当着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上面谈到十方无量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做种种的供养啊，并发起愿建立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刹土的大愿啊，这样阿弥陀佛就动容化心笑啊，放光现瑞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祈请啊，禀白佛因什么因缘这样的欣喜微笑啊，那么由这个祈请，下面呢就是阿弥陀佛的讲经说法了啊，说法受记啊，那么这个记子啊，这段记子是非常奇特啊，是释迦牟尼佛向我们转述西方极乐世界当下的状况，以及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音声，还有他方诸佛啊对本土菩萨的开示啊，最后是释迦牟尼佛啊回到娑婆世界对我们的劝勉啊，所以他整个的记诵展开的这种时空啊，我们要跟着他去转换，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啊，非常立体。好，那你看现在是释迦牟尼佛转述阿弥陀佛的说法的音声啊，而这一转述，我们想就如同阿弥陀佛跟我们在讲经一样的啊。梵身幽雷震，八音唱妙响。这是赞叹阿弥陀佛啊，他用清净的梵音啊，这种梵音表明如来的音声是清净的。幽雷震，他就像啊打雷似的啊，用这个雷震呢，一方面反映阿弥陀佛的音声的浑厚啊。另一方面，这个雷呀，像 春泥震一下，就是冬蛰的各种百虫啊，地下百虫都苏醒过来，它就表明阿弥陀佛这种法音能够唤醒一切众生内在的善根。那就用雷震啊，这个八音唱妙响，就像净土的水有八功德一样啊，佛的音声它也有八种功德啊。那么音声通实相了，所以这样的八音也是代表着阿弥陀佛实相的一种在音声上的表达啊。那么八种音声在大乘经典有多有表述啊，有好几种啊，我们选择其中做个简略的介绍啊。第一是调和音啊，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音声呢，大小啊得中啊，非常调和，不会感觉到声音大了或者声音小了啊，听得正好啊。那这个调和音也是代表阿弥陀佛的心得到那种中道的智慧，他心就很和嘛，所以他的音声也就很和啊，这是调和音。第二是柔软，柔软音啊，这个音听过去不是那么粗犷的粗糙的，而是听得非常舒服，非常柔软啊，这就代表阿弥陀佛的心，他心是很柔软嘛，所以音声传达出来也是非常柔软的。所以这种柔软的声音它就有一种摄受众生的力量啊，柔软音。第三是地表音，就是阿弥陀佛传达的这种音声能够让我们啊对他主传载的义理呀、意思听得明白，不含糊啊，要言辞辩了啊。第四种是最好音，这种音声听过去非常好听啊，就是充满着哀妙的音声啊。有时候会把这个音声比喻成嘉陵频前鸟啊，一切音声当中最好的一种音声啊，最好音。第五是不误音啊，这种音说出话它没有一句这个错误的话啊。一般凡夫众生我们讲话讲多了都有口误，想说这个字实际上他讲的另外一个字，自己有时还不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是口误呢？因为我们心是波动的，有时候常常进入在无记状态，而常常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哎，这个心口不一啊，他就会口误啊。哎，有时候口误心理学还在研究，这种口误实际上代表他心里很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啊，在他没有防御机制这个比较淡薄的时候，往往这个口误还能够把他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好像在梦中讲的话可能把他秘密讲出来一样啊。那么阿弥陀佛的音声他没有这种口误，身口意随智慧行啊，明明白白啊，这不误音。第六种是不女音啊，就是声音非常雄朗啊，不是像女人讲话那种女力女气的啊。第七是尊慧声啊，尊慧声也就叫广大声，就是他的音声一听让人感觉非常有尊严啊，声音能够表达一个人的性格、心量、气度、福报啊，这种音声一接受非常有尊严，能够让人开发智慧，很有智慧的音声啊，叫尊慧音。所以言语当中有它的威在里面啊， 他为什么有尊呢？就是有一种威德，有一种折服的力量啊。第八种是声远音，哎，他的音声发出来能够传到非常远的地方啊。这个如来的音声呢，你想追寻这个音声在什么地方终止，那都是寻找不到的，他的音声可以传得很远。这个音声也是他实相星光的表达，有众生的地方就有他的音声，众生无边，世界无边，他的音声也就无边啊。那如来的这个音声，他在一种音声当中能够令所有的众生好像就是跟他一个人在讲话，在对话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在受记的时候用这样的一种柔软的啊，雄朗的深远的这样的音声给这个无量无边的菩萨来讲法来受记，使所有的菩萨都好像是阿弥陀佛跟我是一对一的关系，为他个人讲法，为他亲自受记。当受菩萨记经说人谛听啊，这是阿弥陀佛正面的就开始要说了，我当受所有菩萨成佛之际，现在要说了，你们应当仔细的尔等要仔细谛听啊。这就是酬答上面动容发心笑这样的放光的内向开始要宣说了。十方乃正事，勿习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觉当着佛啊。这里就标显十方无量的菩萨，他一到净土，在阿弥陀佛座前，他举心动念发的那个愿心，马上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所以十方来正事，正事就是指菩萨修行菩萨正法的大事，这叫正事啊。我一都知道你们的心愿是什么啊。那你们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自求严净土，受戒当诸佛。就是你们心发的是要庄严建立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希望这个能够得到未来成佛的受记啊。这是所有他方世界的菩萨在阿弥陀佛座前所发的愿里面有这两个这样的一个愿望啊。所以阿弥陀佛就给他表白出来，你们要建立一个清净的刹土，要成佛，成佛才表明你所建构的庄严的净土究竟圆满了。好，那么下面有三个偈子，你要庄圆满你的清净的净土啊，要真正圆满佛果，该从哪个下手啊？下面这三个偈子呢，就是表达庄严净土圆成佛果的啊重要的原理方法啊，也是阿弥陀佛自己啊这个庄严极乐世界的一个总结啊。他就作为过来人，我再把这种我庄严极乐世界的这种原理方法传授给你们啊。实际上透过传授给这个极乐的菩萨，也就传授给我们每一个众生，我们知道建立净土怎么去建立。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足妙愿， 必成如是刹。好，先看这个句子，觉了就是觉悟了达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包括心法、色法、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它让量化一切了，一切法。那么这里的觉悟了知一切法的这种是什么呢？犹如梦幻想。要了解诸法的体性，不要被法的相状所迷惑啊。那么这里的觉了就是要证入了，不仅仅在语言文字了解，了就是道家了啊，真正限量签证到一些法，它像梦啊，比喻成梦呢，梦中你在梦中的时候，虽然有种种的事情在那里显现，你在梦中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很真实，然后等梦醒了什么都没有啊，会对梦中的恐惧或者梦中的高兴感到哎，他就觉得原来都是不真实的。要了解一切法如梦啊，一切法如幻。哎，现象当中有很多事情，但这个幻呢，那种幻象是像那种大幻师所变换出来的，没有它的真实性啊，因缘和合的产物如幻。一切法如想啊，这种想就是你在深山里面叫一句，然后这个碰到那个山壁传过来的那个就叫响啊，那个响呢是声音感出的回音，它并没有自信，并没有客体，所以通过这个是表明一切法的无自信、不真实。要了解这个，这是一切般若系经典所不断的阐释出来的。那么作为一个菩萨要庄严净土，首先要知道诸法的体性，它的虚幻性，这样就切入到诸法的实相啊。也就是说一个菩萨要庄严净土，首先要证入空性啊，要透过现象的梦幻想来切入到自性本空、毕竟空、无所有的性体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在释自在王座下闻经说法，他就心开意解，他的心开意解就已经是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他才能够把他的国王位置放弃来行作沙门。但了解这个空性，你不能住在这个空性里面，还要满足诸妙愿，这很重要了啊！因为进入诸法实相之后，他才会觉悟到啊一切有情和无情的同体性。当然，同体性作为一个菩萨种性的这样的人来说，修行人来说，他由于多生多劫乃至今生的大悲心的熏习，哎，他就会升起救度一切众生的悲愿啊。那这个愿不是心一时产生出来的，是从空性实相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就叫妙愿啊。这就是同体大慈悲心里面啊，透过空性的证悟啊，得到这样的一个愿啊。这个愿不可思议愿出来之后，还要付诸实施，不能光有愿你没有行，还得要满足这个妙愿， 那怎么满足呢？你就要在行为当中去满足。这就是无量劫积功累德六度万恨的菩萨行啊！你透过行门把这个妙愿付诸实施，哎，必成如是刹。那这样才能必定成就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成立的原理，净土成立原理，我原来有个公式，就是第一是空性，由空性引发一个悲愿，由悲愿呢产生一个净土啊。悲愿的过程它有大恨嘛，菩萨大恨啊，所以它必须要有三个环节。如果把那个悲愿还要加一个呢，那就是要大恨大行才能形成一个净土啊。所以这个在谈论大师表达叫做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是诸法的空性，你先要有这个，然后由诸法的空性升起妙愿，升起菩萨大恨，才能够出现妙境界相，就是净土的无尽的庄严。这种净土无尽庄严它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由不可思议的实相显发出来的啊，称性而起的啊，超越时空的那种法性涅槃的在相上的表现啊。实相无相嘛，无相又无不相嘛啊，既然是无不相，所以当相就是实相嘛，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好，请看下面。知法如电影，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受觉当作佛。最后是标取智慧行持来受记成佛的这种记子啊，要了知啊，这个知就是了知，不是一般的啊概念上的知，你真的心性去体知的这种一切法啊，一切法如电如影啊，如电就是电光啊啊，这种空气当中正负电的一撞击，它就有电光，电光一闪它就没有了，忽然从空中忽然有，有了忽然没有，如影，影就是影子，我们任何物体包括人被阳光一照，它就有个影子，或者灯光一照，这个影子它没有真实性啊，不是一个实在。所以要了解诸法的这个特点，无常啊。哎，在这种情况，这也是对那种诸法实相的切入了啊，切入，切入到这样的无常现象上的无常的空性之后，还能够修菩萨道啊，就近菩萨道。这就是《金刚经》讲的，能够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基本上这个偈子就是对《金刚经》这个偈子的这样的一个啊相类似的表述啊。你知道诸法的空性啊，离开人我之相，但是你还要修一切善法啊。要就近菩萨六度万恨啊，积累一切的功德啊，具足功德本啊。功德本从现象上来说，六度是一切成佛的功德根本。那么六度回归到，要回归到一心，这个心性本源才是具足世间处世间一切功德的根本啊，就是把我们心性的这样的功德透过就近菩萨道的行持把它显发出来了啊，由 这种修德显发性德，这样就能够受记作佛啊。所以这个佛呢，是证到空性之后还要称信起修的啊。动经无量劫，福慧双修圆满佛果，这是第二个基础。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一个菩萨要成就庄严净土，首先要通达诸法之性啊。这个世间任何法，只要是法，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就叫假名诸法啊。有一个名相的事实，但要从这个假名诸法、因缘诸法当中，要了解它的性啊。性是不改变的意思，不改意，就是它的诸法的离体啊。所以对一个菩萨来说，要通达诸法的相，更要把握诸法的性啊，理和事，真谛和熟谛，你都得要把握住啊。这通达啊，理事圆融，真熟不傲，哎，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那么这个诸法性特点是什么呢？是一切空无我啊，一切的诸法啊，它是自性本空的啊，因为它都是原生法，没有它的实体性啊。自性当下即灭啊，这个即灭的体性也是不可得，空空亦空的啊，所以就叫空无我，就是诸法它没有主宰意，没有常意。这个我是常和主宰这两个意思，一切法它都是无常的，一切法它都没有主宰意啊。所以要了解这样的诸法的性相，一切空无我，这也是般若些经典不断的开显出来的啊，十八空啊，啊，要通达。哎，那通达了这个诸法的空无我，就是离开人我、法我啊，人我二法都离开。但是对于菩萨来说，他还专求净佛土。你看为什么专呢？就是专心一致，专心的去求清净的佛土。如果对他通达诸法性来说，他可以进入到那种涅槃状态啊。但由于他的悲心太切，一切菩萨要建立净土都是为众生去建立的，他不是为自己建立的啊。这个所以这个维摩诘经第一品就是佛果品。果品当五百长者子来请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菩萨庄严净土的时候，那什么叫净土啊？那第一句话就是一切种类的众生就是菩萨净土啊，是菩萨是为了这些众生来施设净土的啊，执心是净土啊。然后他建立净土之后，那些有正直心的众生到这个净土啊。所以这个通过专求净佛土，是告诉我们一个菩萨庄严净土一定要具足大悲心，他就不舍众生，所以他必须要建立净土啊。因为你在一诸法的一切空我的状态当中，他是度不了众生的啊，一定要建立净土，净土也就是他的方便来度众生啊。 所以这个砖球也是代表他无量劫啊积功累德的这样的一个菩萨的宏愿啊，就好像阿弥陀佛发的48大愿之后啊，无央数劫不可思议的时间来修行啊，专求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啊，这都是阿弥陀佛的经验之谈。他建立大愿之后，不是说五大劫的思维建立48大愿，不是建立之后大功告成的，他不是一建立之后马上是一向专制庄严净土，无量劫积功累德，他就不忘记这个事情啊，不会东下西下，他一定是专啊，不把这个大愿完成，不把净土建构，就不做任何一件事情，这他是专。他为什么能够专呢？是由于他的悲愿决定了他无论在哪一生哪一种生命形态，他都要完成这桩庄严净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专求啊，它不是很简单的。没有悲心的菩萨，没有精进心的菩萨，是做不到专求的啊。叫我们一辈子几十年的光景来专求一个事情都很难，更何况你这个建立一个这样庄严的刹土，是不可思议的微尘数的这样的劫来做这种事情啊。所以专求啊，专求也就是把这种成就事业道业的一个奥秘也传达出来。我们有时候看的是泛泛看过去，觉得没什么，实际上是很难的啊。前面释自在王佛跟那个法藏比丘的开示，他也是谈专求问题啊。因为法藏菩萨他发的大愿要超胜诸佛，要建立十方刹土最好的净土，问能不能完成呢？啊，释自在王佛就比喻，你如果一个人用一个量斗要把大海的水舀干呢、啊，他去舀的话，发了这个心啊。今生咬不完，下辈再咬，下无量劫都得咬一咬，能把大海水咬干啊。见其底，你得其妙法啊。人有自心求道，何愿不得啊？所以要像把大海水咬干一样的这样的自心，才够得上专求啊。如果这样的心发起来，这样的行为又能体现，那也就必定能够成就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净土啊。那么这里你看，第二节是受记着佛，第一节和第三节是受记成就净土，这里面给我们传达出成佛和成净土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净土是从你的心流现出来的，心净则佛土净嘛。啊，当你的心清净的时候，净土成了；而净土成的时候，反过的时候，你心清净了，心清净了就不成佛了吗？啊，所以一正不二呀，心土不二呀，啊，心净则佛土净，反过来说，佛土净也就表明心净，心秽则土秽，土秽也影响心污秽，它是相互影响的，啊，那透过这个受记成佛和受记必成的差是一回事，它也就表明什么呢？你成就净土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以大悲愿驱使他难行能行啊。他在成就众生的过程当中，最后他却成佛了，这表明什么？表明你利益众生，最终还是利益自己嘛。这也是自他不二嘛。啊， 所以也就告诉我们修行不要老是想着度众生，耽误我修行，耽误我的时间，实际上一点都不耽误，还让你更提前的去成佛了。由于这个众生都是我们心里的众生，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他有一次在佛沙佛座下都是师兄弟的时候，佛沙佛就观察这个两个大弟子，两个弟子谁加持谁先成佛。当时一观察，弥勒菩萨他自己的功夫还心很清净啊，他心清净的程度超过释迦。但是这个释迦呢，他这个菩萨他悲心很重，跟众生结的缘很广啊。那么弥勒菩萨他是更着重在自力自己修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佛沙佛有个选择，选择什么？因为诸佛加持弟子成佛也是要考虑众生的 啊。那么释迦佛，释迦这个弟子跟众生的缘结的广，加持他先成佛就能度更多的众生了。所以佛沙佛先加持释迦，让释迦啊提前九小劫成佛。那也不是说利益众生，最终还是利益自己嘛啊。最终我们能不能快速成佛，得到什么效果，还是要靠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啊。我们在这里吭吭哧哧能干些什么呢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这偈子啊，这偈子很深呐 啊很深邃，我们要反复就像参话头一样的把这三个偈子参一参，常常想一想，思维一下啊。所以对我们净业行人来看，这种为什么对般若性、般若的空性，你一定要去了解啊。无量寿就是空性了，自信的极定了，由无量寿才能生发无量光啊，度化众生的方便啊、神通啊、妙力啊啊。那么我们要念佛念得得力，乃至以后也像这些菩萨一样庄严，我们像极乐世界那样净土，都离不开般若空性的这种通达了知啊。就在这个世间，我们对这种诸法的空性、无我、无常、如电如影的把握，都能对我们的厌离心产生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很多众生呢，他之所以念佛不能得力，包括世间不信佛的人为什么造作种种的恶业，就是对诸法的这种无常苦空他没有一点感觉，他就认为这个世间的一切法是多么的真实啊，这一切法就是我幸福的来源啊。这种邪见呢，他就作用他行为当中，这种人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他的智慧就显发不出来。一个人是不是有力量，实际上就是看他对空性的把握和他的实施啊。他心量啊，无我的心越大，他的智慧能量越高，我执越重，越没有能力啊。那么一个国家是每个个体构成的，当一个每个个体都是有力量的话，这个国力它也强盛。一个个个体都是我执非常强的啊，离不开五欲六尘，这个内心都被锁住了的话，那就是国家很弱啊。所以为什么佛讲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一个啊空性的智慧，是世间和处世间一切的福德、智慧、功德都离不开这个的啊。净土法门亦复如是啊。我们一般的人总觉得哎呀禅宗很注重 般若，好像净土宗不重视，实际上净土宗是非常重视啊。你不能了解真空，你就很难相信妙有。这个净土是个妙有啊，是妙境界相啊，它是从空性里面生化出来的啊。也唯有把握到这个妙有，才能体会体会信入切入这个真空啊。所以真空和妙有啊，正好是相辅相成啊，越空越有，越有越空啊。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叫住相正果？住在这样的妙境界相上，就能证到佛果，诸法的空性啊。好，请看下面。诸佛告菩萨，令谨安养佛，闻法要受行，既得清净处，至彼严净国，便熟得神通，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菩萨心自愿，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奉是一如来，挥化变足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好，请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转述啊，他方世界无量的诸佛啊，这些诸佛跟自己本佛国的菩萨的开始啊，这就叫他方诸佛的开始啊。诸佛告菩萨，令谨安养佛，闻法要受行，既得清净处。由于阿弥陀佛是所成就的法门，所成就的极乐世界啊，他是利益众生最大啊，大唱十方三世诸佛度化一切众生就近快速成佛的本怀，所以这种法界的大事因缘，他方世界无量的诸佛都了知，都了知。他观察他的这个教化的这个菩萨，你要让他快速成佛，要把这些菩萨介绍给阿弥陀佛那去。诸佛都不会有一种私心啊，有一种我执，哎，你都是我的弟子，你不能离开我啊！哎，他不，哪个能利益弟子，就把他介绍到那去啊。所以这个诸佛了解这个事情，就告诉他座下的菩萨。啊，叫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大善知识啊，就是令谨安养佛啊。所以这些菩萨也是听话了，听自己本土教主的话，是佛派遣他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的啊。就好像我们中国那个禅宗，很多大禅师能够观机啊，知道你跟哪个地方的善知识有缘，你到那里去参访啊，你到那里去参访啊。像文殊师利菩萨告诉善财童子，你往哪里参啊？德云比丘参啊，德云比丘又介绍第二个善知识，你往哪参啊？这都是令谨啊。 那么这些诸佛都了解阿弥陀佛的法的核心啊，就像前面三个偈子，它是大乘圆顿的妙法，是菩萨成就这种刹土圆满佛果的正修行路啊，妙庄严路啊。所以这样的法能够令他方世界的菩萨闻到之后，他就会升起法喜，就会切入到他内心，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奉行啊。那只要把阿弥陀佛这样的无上大法去依教奉行，就能快速得到清净处啊。这叫啊既得清净处。好，这个既大家不要随便看过了，这个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他能够得到清净处。清净处如果讲这个清净，最低限都是八地菩萨，他才说是净心菩萨，离开心意识。八地菩萨就能得到什么功德？都是无量，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善巧，无量的啊说法，哎，他都能得到无量啊，这叫清净处啊。那么究竟的清净处就是圆成佛果了。他方世界菩萨修行也都要经过一个次第，唯有到极乐世界，他能够得一个计，就是快速。这个快速得到佛果啊，得到清净处，这是来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这些菩萨一去，马上入到大乘正定居。这些菩萨一去，马上现前圆满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个超出常轮诸地之行，就在念不退阿毗跋致念不退当中，顿然超越四十一个阶梯，不需要通途教理的啊，一定要经过实信实住实回向实地啊这样的过程，他没有，所以他能够快速啊，这是来自阿弥陀佛的这种愿。由于有这个快速成佛的愿，所以为什么像这个普贤、像文殊啊这些菩萨都发愿求往生啊，像龙树天亲马明这些菩萨啊去往生那就更多了啊，就是那些等觉菩萨他都要求往生了，就在于他能够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个既得啊，这个既得呢，不是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有这种能力，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加持，令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快速的得到清净处啊。所以他方世界的诸佛了解这个事情，了解这个事情，就让他坐下的菩萨赶紧到极乐世界去，你能够快速到达清净处。清净处心土不二嘛，你心清净，土当然就清净了啊，清净处啊。至彼严净国遍数得神通啊，必于无量尊受记禅等觉啊。这是具体的把既得清净处展开，为什么能够快速的到达清净处呢？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清净庄严的刹土之后，就能够蒙教主阿弥陀佛的加持，能够快速的得神通啊。这神通我们四十八大愿都介绍了，很快他就能得到天耳通啊、天眼通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这些他都能够现前啊，自信本具的神通妙用很快就现前啊， 不需要自己去断惑证真的过程，他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强缘加持就能快速得到神通，就好像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花开见佛也就能得到种种神通。得神通比如他的神足通能够分身无量的身呢、啊，他有化应化身呢、啊，到无量微尘数佛刹去上啊供养诸佛下化众生啊，闻种种的法得种种诸佛的受记啊，所以得到神通妙用啊，就必定能够在阿弥陀佛这里获得等觉菩萨的受记啊。这就是第二十二愿菩萨一生补处愿啊，很快能得到一生补处菩萨的位次啊。那么这个等觉了啊，这个位次是不需要阶级的啊，一个阶级一个阶梯的去修啊，是马上就能得到的啊。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啊。那进一步的标显出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在这里的作用。其佛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力就是他的四十八大愿。他开始发愿呢，把这个愿圆满之后，他就会产生一种力啊，这个力表明他圆满，如果没有圆满他还是没有这种力的。他这种力一来就能够弥散到虚空法界，就能够进入到众生的念头里面去啊，力也就是他的光啊。那么这个由于阿弥陀佛本愿的力呀、啊，它有一种功能，就是让一切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人能够产生他的信心的善根啊，这个信心的善根一出来，他就有愿往生心啊，闻名欲往生。这就是善导大师说的，我们在内心的烦恼啊里面，就水火二河里面有一条四到五寸的白道，这个白道就是愿往生心，这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力量在我们凡夫众生的内心铺设出来的。这就闻名欲往，只要在烦恼里面还有愿往生心，那都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加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我们凡夫众生从信心阐发啊，信心愿力的升起以及往生这桩事情，以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神通分身上求下化乃至于就近受记成佛，这个全过程都贯穿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从这里理解他的法啊，这些都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他难信也难信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总认为我修行都是我自己的功夫，我的本事。然而这个大乘圆顿经典谈到这个诸佛的慈悲，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他的那种力量心光进入到我们众生的心内，他就像慈母意念他的独生子女一样，他一直在关怀着我们啊。所以对我们众生来看要有一种认知，我们能够讲出一句佛法，我们能够做一件善事，我们能够相信这个法门，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是佛的价值啊。 包括我们在这里啊啊，我在这里讲一讲，我是业障深重，没有智慧，还能讲一讲，大家还能够听，还能够听得欢喜 ，OK， 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加持。要这样，我们跟阿弥陀佛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关联，实际上也就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力量？除了通身的业力，什么都没有啊。有时候升起大惭愧心了啊，不念佛都是五欲六尘的东西啊，啊，没有诸佛菩萨不断的加持我们深信因果，我们每天都要造作种种的恶业啊。所以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啊，他是大慈大悲啊，而且有大威神力量啊，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念头啊，能够令我们产生信心和发愿呢、啊、都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皆悉啊，你看这个皆悉，用两个皆和悉，是一个都不漏网啊，全都要去啊。那么只要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自治，自治就是法尔自然的，不加造作的，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成就之后的力量，能够产生无作妙用啊，无作妙用作用众生，令我们自然而然的到达不退转。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啊，得到不退转，当然成佛决定了啊，不会再去啊这个进进退退嘛，所以自知不退转，这个得到不退转要靠我们凡夫众生的修行呢、啊，那是太难了啊。那不退转在通途教理当中，你要破一品无明，才能成为不退转的菩萨。叫同身性菩萨，初住以上，原教初住以上，你在实性位，那都是如空中柳絮，进进退退的啊。舍利佛就在七性位啊，在六性位、七性位退退转转，六十小节啊。所以得到不退转是大乘菩萨行人最关注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容易的，法尔自然的到达不退转。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啊。这些就是他方无量世界的菩萨蒙他本土的佛的教赐，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听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在见闻觉知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哎，他马上就在内心产生了一种什么，就是发大愿，他就见贤思齐呀，他也内心发起了一个真诚的菩萨大愿，就是前面讲的发出无量心。他发愿自己未来的刹土也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没有差别啊。那么刚才讲一切菩萨成立建立净土都是为了众生，说明这些往生的菩萨他马上也具有这样的同体的大慈悲心，跟一切苦难的众生同体，他才会建立净土，像极乐世界一样。极乐世界是要救度广大的众生啊，极乐世界是由他的大平等心，大平等心才能普啊，啊，大慈悲心才能念呢、啊，如母一子啊。所以这些菩萨也得到了这样的大平等心、大慈悲心，所以他普念，他升起普念之心，要度一切众生。 啊，这普念度一切，这些菩萨也了不得啊，那是大菩提心就发起来了啊。然后啊，明显满十方，明显表示表明他对未来的一种需求啊，因为他普念度一切，怎么要达到普念度一切众生，一定他的名号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的让十方世界的众生都知道，明显呢、啊、知名度极高啊，然后十方众生听到我这个菩萨的未来成佛的名号，他也升起闻名欲往生的心，这也符合着阿弥陀佛的辗转教化辗转度脱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啊。啊，阿弥陀佛希望一切往生者都成佛，成佛以后他就到他方世界去，又辗转的教化辗转度脱，那么这些往生的菩萨也知道阿弥陀佛有这样的本怀，他也就真的就像佛子啊发出这样的让法王能够很欢喜的大愿啊，我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名声遍十方世界啊，诸佛称名赞叹愿啊，闻到我的名号的都能够得到我的平等普度的利益啊。奉事亦如来，挥发遍足刹，恭敬欢喜去，还到本安养国。好，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普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的愿之后，他也不能留在空愿的状态，他得要去实施啊，要用行来满这个愿呢、啊、所以他在那里行就行得很自在，他能够现前修习普贤十大愿王啊，所以他就分身啊，无量的身能够飞行啊，能够游化无量的刹土啊，到每一个刹土都是恭敬供养诸佛如来，这是大福田呢、啊。啊，奉事亦如来啊，奉事亦如来的过程种福田，然后又能够听讲经说法，又能受百千万亿如来的受记啊，所以这样他首先是恭敬供养，恭敬勤法，然后得到了这样的闻法，得到种种陀罗尼种种受记，他内心就踊跃大欢喜嘛，哎，欢喜得到了法义，得到了成佛之际，得到了种种的神通妙用，他就去就离开啊，所以他就把这种啊到他方世界去飞行游化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用至诚恭敬心去做，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他二利，他就心生欢喜去离开，离开到哪去？还到安养国。这里很有意思了，这些菩萨都是从他方世界过来的，但是他到去做了这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事之后，他并没有到他原来的刹土去，他还是回到了极乐世界，还到安养国，他就等于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把这个极乐世界作为他的家了，本家了。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无量寿经讲极乐世界是十方无量无边刹土之都，首都，首都，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要发展他的事业都愿意到首都去，到北京去啊，想得个北京户口啊，削尖脑袋啊，到那去啊，一到那他我是北京人，他不想离开，大概他方世界也是，哎，我是极乐世界的人，哎，最高啊，最高我就把那个这个安作为我的故乡啊， 所以到了那里暂时住住佛寺，我还要回我的老家去呀、啊，这种还道安养国啊。所以我们也要回老家了啊，故乡明月啊，印光大师曾经讲故乡明月啊，啊，客路西山呢、啊、不足恋呢 啊故乡明月有谁真呢 啊还道安养国啊。所以也在告诉，不仅告诉他方世界菩萨，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啊，我们很多受菩萨戒的也称为菩萨，只是初发心菩萨、凡夫菩萨啊，我们也要还道安养国。好，请看下面，若人无善心，不能闻此经，亲近有戒者，乃获闻正法，诚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千进闻奉行，踊跃大欢喜，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续是见诸佛要听如是教，身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譬如从身盲，欲行开导人，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二乘非属测，唯佛独明了。好，请看这一段。前面释迦牟尼佛介绍了阿弥陀佛的讲经授记，又介绍了他方世界诸佛对他本土菩萨的告啊赐命啊劝勉。那么下面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为我们这些啊阎婆提众生当时与会的大众说的，这就是转换镜头了啊，把镜头转变过来。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经，亲近有戒者，乃获闻正法。这就标明这个能够听到这部无量寿经的因缘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叙事啊，过去多生多劫没有修这个善心啊，啊，心是一切善的根本啊，也就是过去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善本啊，那么今生呢，他就不可能闻信到这部无量寿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无量寿经，能够相信无量寿经的这种义理境界方法来依教奉行，这都表明我们多生多劫是有善根的。如果没有善根，他是接触不到这部经典啊。那么这个善根里面是亲近有戒者，乃获闻正法，提出戒的问题啊。在这种佛法修行当中，戒是基础啊，这个对身口意三业，止恶防非啊，对治我们的烦恼贼啊，使我们内心洁净清净啊。那用这个戒来摄其他的善行啊，这是 去世曾经有过亲近持戒的善根，今世才能闻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成佛的正法，乃佛。这里面都有因果的关系。那为什么有戒才能够闻这个法？这里面就提出一个福和慧的关系啊，戒属于修福的范畴。如果持戒它没有一个回向，它这个戒就会自然感得人天的福报。在菩萨的六度里面，前五度都是属于修福的范围，唯有第六度啊，般若才是慧啊。我们说福慧双修，是表明六度要齐修的啊。前五度如盲啊，第六度如目啊。那么所以清净有戒者含摄着修五度在里面。这个福呢，修到一定程度它会转化，转化为智慧。他有智慧了，就是般若智慧了。刚才讲净土法门，它是真空妙有的，它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的，他们有相当的智慧呀，他是很难相信净土法门的啊。所以为什么阿弥陀经要向舍利佛去说，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为什么文殊菩萨是以文殊智来修一行三昧、一向三昧？这些文殊舍利菩萨也是大乘菩萨、大乘佛法的智慧第一者啊。所以这样，我们在信心还不够的时候，还是要修点福啊，修福能够有助于我们产生信心的智慧。所以信心属于智慧的范围啊。所以为什么观经啊，在佛还没有说定善和散善之前，首先谈净业三福。净业三福是针对未来的时代，就是末法时候的内心闪动的众生宣说的。因为让他讲一个出世，让他马上相信出世的界外的净土，以及你信愿持名就能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简易但有圆顿之法，不是一般众生所能够相信的。你到社会上去看一看，说说净土法门，有几个能相信的？但相信不了，我们也得要想办法呀。啊，让他修净业三福，尤其中国这个这块土地上，儒家文化都已经是很薄弱，基本上都没有了，做人都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跟一个同学讨论，可能以后我们还要加大对儒家文化的弘扬。他连儒家文化基础都没有，你跟他去讲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实在太难讲了。他不仅不相信，他会嘲笑，还说你迷信，还说我们迷信。他很有智慧，颠倒啊。所以我们透过儒家文化让他做人啊，净业三福让他行孝啊、恭敬啊、持戒呀、哎，都是令他今生乃至未来闻到净土正法的一个因，种下种子啊。所以你看观经的中品下生，他是一个从来没有闻到佛法的人，但是他的非常有孝、纯孝的人，很慈、很仁爱精神的人，临命终时一闻到善知识讲净土一法，他马上相信，马上相信，马上一念，十生乃至一生就能走啊。就是他有这个世间的善嘛，有世间善很厚的话，他就会相信了出世间的这样的净土之法啊。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净念行人，为什么也要强调持戒？持戒念佛啊，我们并不赞成的那种哦，阿弥陀佛已经，我已经得到阿弥陀佛救度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个吃喝玩乐没关系啊啊，我是一个不能持戒的人啊，于是就不持了，这种观点是太偏颇了。应该说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持戒啊，倒是很难持得十分清净，但至少我们身口七支在行为上总能做到五戒吧啊，你说心地彻底清净我们做不到，我身口七支你要做到 啊，然后持不到的地方就交给阿弥陀佛嘛，但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持，你不能说我清净不了我就不持了，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代更要用持戒来彰显佛教的这种形象啊，戒律是佛教的寿命的啊，这是不能轻慢的啊，所以这个净土一法，你看这个经律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持戒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啊。诚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啊，这是阐明由于叙事我们曾经有见佛的善根，才能够在今生相信念佛往生净土一事啊，这个诚就是过去式啊，更呢就是经过了这种情景啊，就好像我们啊这个曾经到过某个地方啊，比如这个到过北京天安门啊，知道金水桥怎么样，天安门城楼怎么样，哎，都见过以后呢，听人来说起天安门广场，哎，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心里就会有亲切感啊，因为他曾经见过啊，今生曾经见过，他呢更清楚，他有些是叙事见过，别人一说，哎，他也有似曾相识之感啊。有很多人他转身，他从一个地方转身过来的啊，你看这个印祖讲这个有当时有一个大官员啊，他说他是一个前身是一个云南的出家人，他为什么说是云南出家人，他老是做梦，梦见那个寺院，梦见那个寺院，他就把那个寺院的这个情况画出来以后，能够正好他有个同僚在云南那边去做官，他就让他带着他画的东西，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云南，带着他画的画稿到那个寺院看看啊，哎，过不久那个他的同僚给他写封信说，你讲的那个寺院跟你画的是一模一样，这就是曾见过啊，在阿赖耶是有这个印记啊。那么你看用这个来我们比况下，我们今生呢，开始可能我们在五欲六尘，在那种尘劳里面打滚呢，都忘记了这个人生一大事啊，有生脱死这种事，忽然有个因缘让我们听到了净土法门，听到了阿弥陀佛名号，这时候他内心升起无限的欢喜，悲喜交集，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这句话，诚更见世尊啊。那么这个世尊是指阿弥陀佛了，你我们从前面知道阿弥陀佛建立大愿之后，他是无央数劫不可思议的劫，示现种种的身份来圆满他的大愿， 那么世间种种分别，一方面是修他的菩萨六度万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因缘，就是他要示现种种的身份，无论是在欲界、色界，乃至在那个三个道啊，他要随心六道，他要跟一切众生广结法缘。所以我们诚恳见世尊，很多情况是阿弥陀佛为我们这些众生做不请之友，跟我们结缘啊，于是在我们的内心啊，就是神识里面就具有着跟阿弥陀佛结缘的这样的种子啊。因为佛是知道能不能度众生，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接受佛的度化，这里面完全是靠一个缘，有缘才能度得了，没有缘你这尊佛水平再高也度不了这个无缘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佛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他一定要跟一切众生想方设法去结缘啊，就是由于这样的因缘，使我们在无量劫轮转的过程当中，曾经跟阿弥陀佛有过或直接或间接种种的缘，诚恳见世尊。哎，那么今生一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一闻到净土法门，那马上这种所谓的啊这种极电的东西啊就出来了，马上产生信心。你说这个世间产生信心，要让这个知识灌输的方法，要用这个第六思维逻辑去论证的方法，你很难呐、啊。很多都是叙事的不可思议的善根出来之后，才能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是属于不可思议的事，你很难用可思议的道理啊论证去说明。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我们能相信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是叙事持戒修福，一个是曾经跟阿弥陀佛有过法缘，才能相信这个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啊。千净闻奉行，永曰大欢喜啊，这就表明哎，有叙事的善根之后，他所产生的信心之相啊，信心之相，你看他提出一个千净两个字啊，一个念佛行人，他往往要表现为谦虚谦卑，他怎么样才能谦呢？这个千净两个字实际上就代表着善导大师所诠释的信机和信法，只有决定深信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无量劫以来啊长莫长流转无有处理之缘，知道自己的罪恶，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得到拯救，这时候他才会谦卑下来啊，然后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决定能够救我，哎，这时候他才能够升起恭敬之心啊。由于信自己根基的谦虚，以及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恭敬，哎，这就构成了啊一个敬业行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心来闻这个净土法门，马上他就产生信心，一产生信心马上是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马上得到法喜啊，跟阿弥陀佛的悲愿光明感应道就要得到法喜，所以这个千净闻奉行永约大欢喜，就是敬业行人的一个过程啊，信心产生之相得到法益的过程啊。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哎，跟这相对比的有这个啊五种众生，他信不了这个净土之法啊。骄就是叫骄傲啊，总是看到自己 了不起的一面啊，对自己的所谓的优点长处升起贪恋执着之心啊，这一骄傲啊，啊叫骄傲使人退步啊，他一骄的话往往就没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为师讲就这个骄这个恶法是以昏迷为性，他会使自己昏迷，这骄慢就是傲慢啊，我慢，哎，凭着自己的什么什么地位呀、啊、什么知识啊、什么啊出身的家族啊或者学历啊，哎，他这个跟人家啊不足的去比，他就慢啊，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老子天下第一，这是慢这个特点。必就是必恶啊，必恶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一般是把它理解为知见不正，邪见之人叫必恶。那么这个必恶包含着他那里面的无明厚重嘛，无明厚重就愚痴，愚痴他的知见才是邪的嘛啊，必恶之人啊。懈怠，懈怠就是对一切事业啊或者道业啊他懒惰，懒惰为心，放逸啊啊，对自己对一些染啊染着的东西他愿意做，对一些善法的东西他就没有动力，懈怠。那么这五种人都是相信不了念佛法门的，一个骄慢的人他就会嘲笑，哎呀你自己如果骄慢人修行他就说即心即佛呀啊，这个他认为你念阿弥陀佛是心外求法呀，是着相啊，心外求土啊啊，你看我啊参禅当生就能成佛啊，还要干那个干嘛啊，目空四海啊，他容易表现为种种骄慢，认为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你靠他的靠佛的都是没有用的状态，他就相信不了啊。那么邪知邪见的人也相信不了，怎么念念佛就能往生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呢？你不搞点禅定，不修点什么，加点什么东西，哪能往生呢？他有很多邪见啊，对这种圆顿的一法具足一切法，对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种威神愿力，他信不起。懈怠，懈怠就由于他不念佛，得不到阿弥陀佛不断光的加持，他这种凡夫的心都会懈怠的啊。所以这样的人都是蓄势啊，蓄势的善根为薄之人啊，啊，难以信这个法呀，啊，甚至还会加以嘲笑诽谤啊。他为什么难信这法？后面会谈到，这些人都是从三恶道里面出来的，啊，三恶道里面的余殃啊，还没有消尽呢，所以他就愚痴啊、暗饮呐、骄慢呐、放逸啊，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性导致的。所以我们都要警觉自己，啊，用谦敬来规范自己。啊，一些净土中的祖师都能做到这一点啊。印光大师一生都是常惭愧啊，谦敬啊，不能去傲慢啊，知道自己不行。所以呢，那些老居士啊，什么文化都没有，什么都不行，但是他谦敬呢，我什么都不行，我只有靠阿弥陀佛了啊，他反而能够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成就往生。如果傲慢的，你看我又有文化，我怎么回事？我要博通三藏，我要广学多闻，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这种人就耽误了啊！他还不如那个渔夫，还能够老实念佛，感通佛的，带也往生。他那个是凭着自己一点小小的狂慧呀、啊，反遭落空之祸啊！最后还是轮转不已啊，跟那个老太太相比远远不如。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智慧